弟兄姊妹们，在这场聚会里，我的负担是我们要再一次的爱上我们的主。在我们中间，从最年轻的到最年长的，我们都要再一次的爱上他。我们向主的爱不该是陈腐老旧的，而应该是新鲜的。我们需要被困迫爱主，用上好的爱爱他，在一切事上让他居首位，使他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马太24:12说，不法的事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我们的恢复本圣经这里的串珠是启示录2:4说到起初的爱，所以我们需要注意，我们的爱不能渐渐的冷淡。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爱上我们的主。主的恢复就是要预备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是我们在千年国里与他成为婚配，这就是主恢复所要的，这也是这个聚会里所要的，更多的预备我们成为他的心腹。现在我们复习一下，在上一堂信息里律法的两面功用，让我再一次的提到于杰林弟兄所说的，有夜晚的这一面，也有日间的这一面。夜间的这一面，第一就是暴露人的罪，使我们成为罪人，叫罪人伏在神面前，这是第二，在神的审判之下。第三就是要看守我们，在他的监管之下，使我们被带到他面前，这是加拉太书3所说。这就是黑夜的一面，白昼的一面，就是机器的一面，是给寻求他爱他的人。我们是不是愿意成为爱他寻求他的人呢？我们不要成为守律法的人，我们要成为爱他寻求他的人。律法白昼的一面乃是将光和爱分赐到那些爱他的人里面，这是律法白昼的一面。我要再一次在这篇信息里说到，神的山有两个名词，一个是何烈山，一个是西奈山。何烈山和西奈山，所以神的山有两面的意义。首先，何烈山乃是神的山，这个地方让神与他的子民聚集，遇见神，侍奉神，得着神的启示，并且这个地方就是让神的元素素质构成到我们里面，注入我们里面，我们都要被神的本质注入。第二，作为西乃山，是叫神的子民被暴露，使我们看见神圣别的启示。律法黑夜的一面我们已经指出，在基督教中，基督教国里面有许多的这一面，但是在白昼的这一面，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看见。贴前5:5，我们看到我们有白昼之子，我们是白昼之子。启示录22:5那里说到，新耶路撒冷不再有黑夜，不再有黑夜。所以我们要在白昼的那一面，律法的白昼面，我们是白昼之子，我们要成为新耶路撒冷，就不再有黑夜，不再有黑夜，在我们里面没有黑夜。第二篇信息的篇题是律法，神与他百姓之间的婚约。谁能想象 律法是神与他百姓之间的婚约呢？我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今天晚上能看见律法这件事是神与他百姓之间的婚约，神与我们之间的婚约。要看见这事，我们需要来到第一大点，看见全本圣经的主题。如果我们知道全本圣经的主题，我们就能够在这个主题之下把每一件事情定在光中。第一大点说到全本圣经的主题，神经论的内容以及整个宇宙的秘密。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我们在说的是整个宇宙的秘密。你在这地上有什么课教你们？有什么博士班的课程告诉你整个宇宙的秘密？初级班或高级班呢？你找不到这样的课，但今天晚上我们要告诉你们整个宇宙的秘密。这秘密也就是神经轮的内容，也就是全本圣经的主题，乃是神与他所拣选并救赎之人之间神圣的罗曼史。我要强调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的美妙，我们甚至能够这样说，能够这样的指出，能看见整个宇宙的秘密。整个宇宙的秘密就是神圣的罗曼史，是神与他所拣选之人之间的罗曼史。我要问你们，你与主之间的罗曼史如何？你跟他有多罗曼蒂克呢？我跟我的妻子，有的时候我们在结婚周年的时候，我会买一些很务实的东西，或者是吸尘器，或者是烤做面包机，买这些东西。但是我的母亲她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她说不要买这些东西，就买花就好了，给她一些花，让她看见你爱她，你更爱她。这就是我的婚姻了。所以圣徒们，我的点是，我们要与主很罗曼蒂克，我们要看见，要跟主罗曼蒂克，就说主耶稣我爱你，操练我们的灵，操练我们这转向他的心，不要轻看这件事，转向我们的心，操练我们的灵，说主耶稣我爱你。李弟兄告诉我们，他读达比一切的著作，他最摸着达比的是在他80多岁之后，他有一天在旅馆里面，他在床边说，主耶稣我仍然爱你，主耶稣我仍然爱你。这给我们看见，这就是达比他一切著作，一切他的英文的、德文的或者各种的著作和注释之所以能产生出来，都是因为出于这个向着主新鲜上好的爱。我们他是一生都在这个新鲜上好的爱里来过生活。第一大点下面的第一中点说，弟兄姊妹，我里面真是太有负担了，我们要与主有神圣的罗曼史，我们与主的罗曼史要新鲜。第一重点说，全本圣经是一部神圣的罗曼史，记载神如何追求他所拣选的人，最终与他们成为婚配。圣经从创世纪2章开始是一对夫妇，然后在启示录19章、21章、22章也有一对夫妇。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见亚当和夏娃，亚当预表基督，夏娃预表召会，那里就有婚姻生活。启示录19章说到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基督是羔羊要迎娶我们，他要我们做他的心腹，1000年之久，也要 在勇士里做他的妻子，那是他婚娶的时候，我们就往那一天而去。那一天对照彼得来说，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圣经开始于一对夫妇，结束于一对夫妇。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说，那灵和心腹说，意思就是他们在一里说话，他们说话如一，他们这作为经过过程中期完成的三一神，就是那灵，并且经过过程期完成的三部分的召会是心腹。这些经过过程的神与经过过程的人成为婚配，成为一个实体，就是那灵和心腹。哈利路亚，连结相调合并在一起，成为一个人位。这一对夫妻在创世纪二章，我要读一些的经节，我们读一些的经文，你就能有感觉，圣经是一部罗曼史。第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说到，耶和华使那人就是亚当沉睡，当主这样的死就是表真实，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就是这里的死所睡所表征。然后他的肋旁被打开，拿出了一条肋骨，他用这条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把这女子带到那人跟前。同样主在十字架上也是肋旁裂开，有血和水流出来，血是为着我们法理的救赎，而水则是永流的三一神为使我们得着生机的拯救，血是为着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愆，水是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所以这女子被带到这男人面前，她说，这一次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换句话说，夏娃是基督的纯产物，除了亚当的成分以外，他没有别的成分。同样的，教会是基督的纯产物，除了基督的成分以外，教会里没有别的成分。所以亚当说，这要可以称这为女人，因为这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希伯来文女人是伊夏，而男人是 ish， 所以伊夏女人是男人 ish 出来的，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我们是伊夏女人，她是 ish 是男人。雅各一章二到四节说到，我们需要与他有个人情深属灵的关系。这寻求者说，愿你吸引我们，这是个人的，这是个人的。你若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这里愿你用口与我亲嘴，这就是情深，这是个人有情深的事。当你说主耶稣我爱你，你就是要他用口与你亲嘴，这是与主之间最亲密的关系。这是一件个人的事，因为你一次只能亲吻一个人，除非你的嘴很大，你可能同时可以一次亲两个人。但是亲一个人，用口与我亲嘴，这是非常个人情深的事，也是个人属灵的事。因为王带我进了内室，王的内室就是我们得重生的灵。首先他带我们进到内室，然后他将我们带到灵里，这是一件属灵的事，这就是王的内室。以赛亚五十四章五节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主创造了我们，使他做我们的丈夫，造我们的是我们的丈夫。六十二章五节到七节，我只读部分。这里说到 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照样喜悦你，喜悦我们。我们是新妇，他是新郎，这里有许多的喜乐。弟兄们，请听我的话，这是很喜悦的事。耶利米书三章十四节，这里说到被盗的女儿回来吧，意思是说以色列人已经被盗不信，但是他说因为我是你们的丈夫。耶利米三十一章三节说，耶和华从远方向我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了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了你。所以他爱我们是用永远的爱，他吸引我们是用他的慈爱。何西阿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公平和公义，以慈爱和连续聘你归我。二十节，也必信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马太九章十五节，约翰的门徒在那里接触到主，他就问主说，为什么我的门徒都进食，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耶稣就对他说，新郎和伴友同在的时候，伴友岂能哀痛，但日子将到，新郎又从他们中间被取去，那时他们就要进食。所以我们是伴友，我们有新郎和我们同在，我们在意的是基督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享受他的同在，并活在他的同在里。约翰三章二十九节，施浸者约翰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他，也就是约翰，因着新郎的声音就欢喜快乐。所以我这喜乐满足了。零后十一章二节说，保罗在这里共义是一个许配的执事，他的执事是许配的执事。他说，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们，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他把哥林多人许配给一个丈夫，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圣徒们，感谢主，我们都在新约的执事下，将我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许配给基督，这要挑望我们说，主耶稣我们爱你。我是进到主恢复的路才知道我可以说，主耶稣我爱你。照顾我的弟兄带我到第一次的聚会中，他们说，主耶稣我爱你，你就他们会站起来这样说。我就说，他们真的是弟兄们吗？他们的确是爱弟兄们，他们的确爱主，但是我从来没有说听人说过主耶稣我爱你。圣徒们，不要从说主耶稣我爱你这件事上毕业。主耶稣我爱你，主。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保罗说，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了自己，好圣化教会。所以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了自己，好圣化教会，借着化中之水的洗涤洁净教会，他好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没有斑点皱纹或任何这类的病。所以过去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爱我们，他作为丈夫把自己给了我们，然后现在他是赐生命的灵，使他能借着化中之水的洗涤来圣化教会。在将来他要做新郎，他要将我们作为荣耀的教会献给他自己，没有斑点皱纹或任何这类的病，没有老旧，没有任何配不上他的事物。启示录十九章七至九节说到，我们要喜乐欢腾，将荣耀归于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这就是我们在地上的目的。我们要使自己预备好，为着那婚娶之日预备好。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这是神真实的话。最后启示录21:2，约翰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圣徒们，我真享受作为新妇，我们就是为着丈夫。我们不是为了丈夫要给我们什么，乃是为了他自己。其实是实际上他所给我们的是他自己，我们所需的一切他都是。我们要装饰整齐，被他装饰整齐，并且为他装饰整齐，单独的为着他，非常的喜乐。我的妻子不是因为我的钱嫁给我，所以她是因为我而嫁给我，不是因为我的钱。所以我们装饰是为了我们的丈夫，我们只为了我们丈夫。启示录21:9-10说，主对这里的天使说，这里天使说，有一位来对我说，你来，我要将心腹，就是将羔羊的妻子给你看。我在领你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向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这给我们看见的是新耶路撒冷，这不是一件事物或一个地方，而是一个团体的人，是羔羊的妻，是心腹，而我们正在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在成为那个心腹，我们正在建造新耶路撒冷，让神更多的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被做到建造到他里面。启示录22:17，我们已经指出那灵和心腹说来，所以那灵是丈夫，心腹是妻子。第二重点说，神是一位求爱的神，并且全本圣经是神追求的话。因着他追求我们，我们今天我们才会在召会生活中，是不是？你为什么在召会生活里，现在在这里？因为神追求你，神追求你。我们唱这首诗歌，说到神在追求我们，我们要遵守神追求的话，就需要对他有回应和情深的爱。在召会时代，就是神追求我们的时代，是神在追求人的时代。约翰21:15-17，当我进到再次进到这一段经文，对我就是全新的。主在这里恢复向着他的爱，因为彼得三次否认他。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更深吗？彼得对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对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羊。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他三次否认主，所以主要他，主问他三次，你爱我吗？他忧愁，就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主如何恢复彼得？他是借着追求的话来恢复彼得。他追求彼得，他说，彼得，你爱我吗？约翰的儿子西门，西门彼得，你爱我吗？他这追求的话就恢复彼得回头过来爱他。我们爱他，我们就要照着神来牧养新人，牧养每一个人，照着神的方法，照着神的渴望，照着神的权益和照着神的喜好来喂养。5:14-15，必须成为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这里说，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我们都需要祷告，天天祷告，主，用你的爱困迫我，使我受限制，在两边有墙的一条窄路上困迫我们。 用你的爱困迫我们，使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向你活，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者活。向他活是以他为目标、目的、渴望和他的意愿，还有他的喜好，不是为着我们的渴望、我的目标、我的目的或者我的旨意，我是为着他的目标、他的旨意和他的定义和他的喜好来活。约翰十四章二十一节，我非常喜欢这一节，这里说，有了我的诫命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当我们爱主，遵守他的话，我们爱他，我们说，我很认真的说，我们操练灵，我们的心转向他，说主耶稣我爱你，我们就享受他的显现。什么是享受他的显现？就是主一直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得着他以后，他就一直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享受他的显现，意思就是我们有他的同在，他是我们所爱的，与我们活在交通中，我们就有他的显现，我们有他的笑脸。我们的救恩不是电梯式的救恩，或者有一天我们就失去救恩，或者有时你高昂，有时你低沉，这样我们的救恩像阶梯似的，是一直往上的。当我们达到这阶梯的最高点，我们就要享受它的显现，天天享受它的显现，享受它的同在，在他回来的时候得着他的显现。十四章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同他安排住处。这是相互的住处，我们住在父子，并靠着灵住在他里面，而父子灵也要借着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三一神与我们相互的住处。雅各六章十三节说，这爱他的寻求者就说他寻求主，最终他就成为苏拉密女。这是六章十三节。这苏拉密就是所罗门的阴性词，意思就是他成为所罗门是因为他爱所罗门，非常爱所罗门，绝对的成为所罗门的彰显，成为他的复制，并且成为他的翻版。所以我们爱主到极点，最终我们在生命里长大，直到长大长大，直到我们生命成熟，成为他的彰显、复制和副本。第三重点说，当我们这些神的子民进入与神相爱的关系时，我们就接受他的生命，正如夏娃接受了亚当的生命一样，乃是这生命使我们能与神成为一，并使他与我们成为一。所以我们进入与神爱的关系时，就接受他的生命，正如夏娃接受亚当的生命一样。现在我要再次说，亚当和夏娃这个预表，凡是不是亚当的，不出于亚当的，就不属于夏娃，因为夏娃就是亚当的一部分。照样任何不属基督的就不在召会里，就不是召会，不属基督的就不是召会。第四重点说，我们不是运用心思和意志来遵守律法，乃是借着爱这位做我们丈夫的主，因而有份于他的生命和性情，与他成为一，做他的扩大和彰显。所以我们不是用心思或意志，我们在罗马七章看到这事，保罗说，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并没有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然后他说，因为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以当你用心思，你就输了，罪和死的律在你里面，在你意志里面就更强大。所以我们不是 用心思和意志来遵守律法，我们是借着，也不是借着意志来遵守律法。我们愿意，所以我们里面肢体里面另有一个律和我心思的律交战，把我掳去。我们里面生命之灵的律却比这一个罪和死的律更强。当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团体的处罚，你们现在也可以。如果有一，我还记得有一个老师说，如果你在班上行为不检点，你做错，你是你一个，他就要你双手拿着书站在那里，他把书放在你的手上叠起来，看看你的力量多大，能够保持这个书不动。到最后，你的这个重力就胜过你的意志力。他就一直说你手举起来，你手举起来，但是你的意志力是敌不过重力。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罗马八章，我们有这空气动力学的强大的律，就是生命之灵的律。这生命之灵的律是自然而然在这神圣生命里的能力，就是这神圣生命的能力比罪和死的律更强大。我们能打开开关，让这生命之灵的律作用，就是说，主耶稣，我爱你。圣徒们，清早起床，看看镜子，看镜子，就说，主耶稣，我爱你。你要这样开始你的一天。第二大点说，神颁赐律法给他所拣选的人，目的是要他们成为他的佳偶。出埃及二十章六节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生命记六章五节说，你要全心全魂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与马太二十二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相符。这里有一个律法师，是由耶稣问他说，夫子，律法上哪一条诫命最大？耶稣对他说，你要全心全魂并全心思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且是第一条诫命。用全心全魂并全心思爱主你的神，然后其次，三十九节，其次也相仿，你需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然后在这两个诫命上，你就看见伸言者和律法的这个律的律，这里的爱就是第一条诫命。这里吩咐我们要爱耶和华我们的神，爱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是在头五条诫命。在第二组，就是后五条诫命，就说到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第一小点说，神领他的百姓出埃及，又将律法颁赐给他们，乃是追求他们，向他们求婚，并寻求得着他们的情爱。第二重点说到三段重要的经文，耶利米二章二节、三十一章三十二节和以西结十六章八节，指明在神的山借着颁赐律法所立的约乃是婚约，借此神聘以色列人归他自己。第一小点说，这三节都印在这里，我们可以一同的来看。一小点说，你去向耶路撒冷的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新婚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 我喜欢这个，这里说到你幼年的恩爱，新婚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所以启示录前出埃及记十九章就说到他们在那里跟随他，并且在这里是新婚的爱情。然后第二段经文就是耶利米三十一章三十二节，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是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的约就是律法的约，这一切都与他们的丈夫有关。然后以西结十六章八节非常的特别，说到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了你，那正是你动爱情的时候。弟兄姊妹，在这个训练中，我们是不是要跟主祷告说，这就是我们动爱情的时候？哦，主耶稣，我便展开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旨意立约。这就是律法，我在这里与你立约，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律法是婚约，是你和我之间的婚约。第三重点说，以西结十六章八节和耶利米三十一章三十二节都用约这个字，指在出埃及二十章所颁赐的律法。神颁赐律法时，聘以色列人归他自己，以色列人便与神定了婚。这就是耶利米二章二节所说新婚的爱情。新婚的爱情。第四终点说，神颁赐律法的目标是要使他的选民与他成为一。我们要明白这事，神颁赐律法的目标是要使他的选民与他成为一，就如妻子与他的丈夫成为一。然后律法要将神的本质分赐到他们里面，引他们到神里面，并且使他们在生命和性情上与神连结。所以圣徒们，我们不要做守律法的人，我们要做爱他、寻求他的人。第三大点说，神将律法赐给他百姓时，我非常喜欢这一个点，神将律法赐给他百姓时，寻找爱他的人，并且颁赐律法乃是办理神的百姓和神的订婚。我们已经看到这些的经节。第一终点说到律法乃是神和他百姓之间的婚约，这是耶利米三十一章三节。以弗所一章四节说到，就如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爱里在他面前成为圣别，没有瑕疵。在他在爱里，我们已经在创立世界已经被他拣选，要成为圣别，这是他在爱里的拣选。在爱里，这个里的注解是怎么说？是指神爱他选民的爱，他的选民爱他的爱，是在这个爱里，也在这样的爱里，神选的人能够成为圣别，没有瑕疵。神先爱我们，然后这神圣的爱激起我们用爱回报他。在这样爱的情形与气氛中，我们被神浸透，成为圣别，没有瑕疵，像他一样。所以我们要在这爱的情形和气氛中，使我们成为圣别，没有瑕疵，像他一样。好，第二小点说到出埃及记前十九章乃是神追求他的百姓，甚至与他们约会，正如耶利米二章二节所指明的。这里说到新婚的爱情，我们也读过这个经节。第三小点，在出埃及二十章神的山那里，神借着律法作为订婚证书，正式聘以色列人归他自己。 我们看见在以西结十六章八节和耶利米三十一章三十二节。第二终点，以色列人和神订婚发生在出埃及二十章神的山那里，而律法是正式的证书，叙述这个订婚的条件。十诫，特别是前五条，那是神和他的百姓之间订婚的条件。第三终点说，前五条诫命是在亲密的气氛中颁赐的。当神爱恋的追求他的百姓时，一再亲密的使用耶和华你的神这个说法。第一小点，在头一条诫命里，主对他的百姓说到，除了他以外不可有别的所爱，他必须是他们唯一的良人。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小点说，在第二条诫命里，主不要他的百姓制造任何像，就是偶像，并且主是一位妒忌的丈夫，要他的百姓侍奉他，并且单单侍奉他。又对他们说，他们若爱他，他必向他们的后代施慈爱，直到千代，千代就是引到永世的时间。说不要我们这些人制造任何的像或者偶像，因为他是妒忌的丈夫。就像如果他的妻子有皮包里面有别的男子的相片，他就会非常的不高兴。主不要我们有任何的其他的像或照片，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他是妒忌的丈夫。第三小点，在第三条诫命里，主做他们的良人，不要他的百姓随便使用他的名，乃要他们尊崇他的名，亲切的使用他的名。他说，你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第四，在第四条诫命里，主要求他的百姓守安息日，作为指明他们单单属于他，并绝对为着他的记号。二十章出埃及二十章八到十一节说到这个点 ，A 小点非常重要。女子如何戴着戒指作为她订婚的记号，守安息日也照样要成为神的百姓与神订婚的记号。所以安息日就像订婚戒指，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就像订婚戒指。 B 小点说，提到安息日与神居所建造的工作有关，表征当神的子民与他同工并为他做工时，他们必须学习借着享受他并被他充满而与他同得安息。以色列人在建造帐幕时，在三十一章有一段插入的话，说到安息日，我们都知道在新约基督是我们安息日安息的实际。读给你们几出埃及三十一章这些经节，说到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记号，这是我与你们之间世世代代的记号。三十一章十三节，使你们知道我是把你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因为这是你们的圣日，这是永远的约。这是以色列要谨守安息日，在世世代代守着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以色列人之间永远的记号。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十六节十七节，所以第七日他要他安息舒畅，他要得着人，他对人说好好，但是他造了万物他说好，但是他看到人他说非常好，甚好。因为他要他在第七日安息舒畅，使神能够与人有交通，能够做他的配偶。所以人的第一天 神创造六天之后，第七天是安息，是舒畅，那是人的第一天，所以人的第一日就是享受之日，是神圣的原，这是个神圣的原则。神是先用他享受来供应我们，使我们在与他同工，我们需要与他适一而做工，我们需要先享受这位基督。在五旬节我们享受主，到一个地步别人就说这些人被新酒充满了，这是行传二章十三节，他们享受主，太享受了。然后彼得在那里站起来传扬福音，我还记得在八零年代末期我们在台北传福音，我记得有一件事情我最有印象的，就是我们传福音之前的祷告，我们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我们享受主到极点，我们就坐上计程车去传福音，这实在太美妙了。所以我们都需要被对主的享受充满，与他同工，从这样对他的享受就是我们的安息日来做工。弟兄，有一位弟兄在我的福音队里，有一位弟兄跟我同一队，跟我一样高，我们有一位说华语的姊妹跟我们在一起，矮矮的，那个时候墙都很矮，你就可以透过墙去看到家里人，看到我们就吓一跳，欢迎请进，他们很害怕拒绝我们，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进到很多的家里，很多人就得救了。那个时候对神来说，神是先做工后安息，人是先安息后做工，然后我们与他适一而做工。我们这些神的子民，我们需要有一个记号，使我们能够与他同工，为着建造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这就遵从并且荣耀我们的神。我们与神安息是一个记号，就是我们享受他，我们与他一同舒畅，我们被他充满，先被他充满，先享受他做我们的安息日，然后我们就被与这位充满我们的一位一同的做工，这是永远的约，这是永远的我们与神永远的合同。所以在 B 小点下面的第一点说，守安息日是一个记号，表明神的子民为神做工，不是凭着他们自己的力量，乃是借着享受他并与他是一。二，守安息日也是一个永远的约，向神保证我们与他是一，是借着先享受他，然后才与他同工，为他做工，并且与他是一而做工。第三说，神是先做工后安息，人是先安息后做工。第四，出埃及三十一章提到安息日，也指明凡与帐幕及其器物有关的事，都把我们引到神的安息日及其安息与舒畅，以享受神所定义并做成的。第五小点，这里说到第五条诫命，在第五条诫命里，主要他的百姓纪念他是他们的源头，当孝敬父母。这里就有一个应许，就是你在地上日子得以长久，你孝敬父母，到最后就是敬重我们的源头，就是我们的父神做那终极的源头。第四终点说，律法是订婚证书，是婚约，其最高的功用是将神的选民带到与神成为一，如同妻子与丈夫成为一，使他们成为他扩大并扩展的彰显，就是他的见证。查读这些经节，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和三十八章，律法被称作见证，律法是见证，这里说到是神的彰显定义， 和见证。神的所事向着他的子民是如何呢？这律法就是他的说明，他的彰显，他的见证。律法是被放在约柜里，而基督是由这约柜所表征，所以约柜也被称为见证的柜。所以基督就是这位神活的见证，神的所事得以活出，得以把神彰显出来。所以见证柜被放在帐幕里，帐幕也被称为见证的帐幕。所以我们团体来说，就成为团体的帐幕，见证的帐幕，成为神所示团体的彰显。我们团体的彰显神，也团体的把神表明，这要终极完成到那终极的帐幕，也就是新耶路撒冷，那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第五重点，要使神与他的子民成为他们之间，就必须有彼此的爱。一小点说，圣经中所揭示神与他子民之间的爱，主要就像是男女之间情深的爱。二小点说，当神的子民爱神，花时间在他的话里与他交通，神就将他神圣的元素注入他们里面，使他们与他成为一，做他的配偶，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与他一样。所以我们要爱神，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花时间与他交通，在他的话上与他交通。圣徒们，我们要花时间，要花时间，天天花时间与他交通，在他的话里与他交通。神就将他神圣的元素注入我们里面，使我们与他成为一，做他的配偶，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与他一样。第四大点说，既然律法的班次是作为订婚合同用的，而全本圣经是神追求的话，我们就不该想要在爱主和主的话而与主成为一之外来遵守律法。所以我们守律法的方式是借着爱主，并且爱他的话。第一终点说，神进到我们里面，为我们并在我们里面做一切。这个真理是圣经中论到班次诫命的中心观念，神要在我们里面并为我们做一切。这是圣经中论到班次诫命的中心观念。所以出埃及十九章四节说到，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以赛亚四十章三十一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这里有一个翻译说到，他展翅像鹰一样，力量像鹰一样，你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贫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等候耶和华意思就是我们自己要了结。什么是己要了结？意思就是我们自己要停下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作为，我们的活动都要停下来，我们就能够在得着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人位，并且取代我们。这就是等候耶和华的意义。腓立比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说，你们要恐惧战机做成你们自己的救恩。然后十三节说，因为乃是神为着他的美意在你们里面运行，使你们立志并行事。你觉得你没有在立志，你只要说，主啊，在我里面运行为着你的美意，他就在你里面运行，使你们立志行事为着他的美意。罗马八章四节指出，律法义的要求会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当我们行事为人是照着灵，自然而然并且不知不觉的，律法义的要求就在我们身上成就。第二重点说，只要我们爱主和主的话， 只要我们与他同在而被他注入，我们自己所做不到的，他就要在我们里面来做成。我们要爱主和他的话，并且留在他里面，他就要做我们做不到的。一小点说，我们要实行神永远经纶的意象，就是神圣启示的最高峰，就需要花时间被这位做我们丈夫的主注入，越过越像他而成为他的彰显。你花时间被主注入，被这位丈夫注入，就越来越像他，成为他的彰显。第二小点说，我们对主的爱应当是雅各中所表明的爱。该书对良人主和他所爱的人、爱他的寻求者之间深切并柔细之情深的爱，有着美丽而动人的描述。这里列出许多的注解，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读注一。我希望有时间让你们读。我希望你们能读这些经节，也读这些的注解。这些注解真好，非常的好。我们只读注一，歌中的歌。这里说雅歌是一个绝佳婚姻里爱的历史，是本书著者智慧的王所罗门与一个乡村女子苏拉密女爱的故事。因此本书是一幅奇妙生动的图画，以诗意的写法描绘新郎基督和爱他的心腹在他神圣属性与爱他者之人性美德的调和中相互享受的新婚之爱。雅各强调的不是基督团体的交通，乃是在基督里个别的信徒皆是个别信徒与基督爱的交通中进展的经历。有四个阶段，诗中所描绘的进展与爱基督诗人经历中的相互记载相互对应，乃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之神的圣言内在的启示。这样一个进展的各阶段，该在我们追求基督使他和我们互得满足的过程中做我们的界碑。在伟大的王所罗门与乡村女子的罗曼史中，因着二者并不相配，王就成了乡村男子，好去乡下追求她，得着她的爱。一面王使自己成为与乡村女子一样，另一面王使乡村女子成为王后。王后，圣徒们，神成为人要来许我们，我们成为在生命的信息上成为神，使我们能被许配给基督。我还记得我们跟李弟兄一同研读时，他说的非常摸索我。他说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如果不是这样，神和人的婚姻就会很奇怪。神要许的必须是同类的，所以他成为我们的类，好使我们成为他那一类，在生命和性情但不在神格上。他成为乡村男子来娶我们这些乡村女子，使我们这些乡村女子有他的神圣生命和性情，能够让他神圣的属性彰显在我们人性的美德里。这预表神与人的罗曼史。神这位丈夫是神圣的，他想要娶的妻子却是属人的，二者并不相配。神为了满足自己的心愿，就成为肉体，穿上人性，成了一个卑微的人，并以恋爱的方式接触人。然后他在复活里按圣别的灵，以神的大能将他的人性拔高到他的神性里，他就在他的人性里被标出为神的儿子。今天他这位宇宙的新郎乃是神人，兼有神性和人性。为了使他的心腹妻子与他一样，他就重生他所拣选的人，将神性放在他们的人性里， 并将他们的人性拔高到神性的标准。他重生他们以后，又是这些爱他的寻求者逐渐在魂里得着变化之中，使他们的身体改变形状，直到他们全人与他在生命、性情、形象和功用上一模一样，只是无份于他的神格。雅各里的罗曼史描绘寻求基督者所经过的过程，成为苏拉密女，就是所罗门的副本，也是新耶路撒冷的表号。这是雅各一章一节的注一。第三小点说，我们遵守神的律法，乃是借着爱作为做我们丈夫的神。林前二章九节非常宝贵，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为了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所以我们爱他，他就向我们揭示这位基督作为神的深奥，是神所预定好做我们份的这位基督。这是十节，二章十节告诉我们的。林前十六章二十二节说，若有人不爱主，他就是可咒可诅的。圣徒们，我们若不爱主，我们是受咒诅的，但是我们若爱主，最终我们是蒙福的。生命记十一章二十九节，主在这里做的就是将六个支派放在基利心山，六个支派在以巴路山上。基利心山上的是祝福，他们祝福以色列人，从基利心山上来六个支派来祝福以色列人。然后另外六个支派是在是咒诅的话，在以巴路山上说出来，如果你不守律法就会受咒诅。唯有借着爱他这位丈夫，我们才能够持守律法，我们才能够遵守律法。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A 小点说，活基督部分的秘诀，乃是一再告诉主我们爱他。我们是不是一同说三遍，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今天我很深受提醒，我们要一再的告诉主我们爱他。每当我们告诉主我们爱他，他就用他的生命供应我们，而这生命使我们人与神成为一，并使他与我们成为一。 B 小点，这样我们所活出的就会是照着那作为他描述说明和彰显的律法。享受基督活而实际的路，这本书我鼓励你们去购买，有一章篇题是说，第三篇的篇题是做基督疯狂的爱人，做一个基督疯狂的爱人。如果你爱，你就会失去理性。我不要讲太多，你知道这是合理的，就是这就是让你失去理性。贴钱，这里有贴钱说到，告诉我们我们是神所爱的，这就是我们自传的篇题。李弟兄说，什么是神向着你的爱呢？你里面有什么可爱的呢？神为什么要爱你呢？你有什么可爱吗？我要说我也不知道，请听，神爱我们是没有原因的，他没有原因，他就是爱我们，爱使人盲目。弟兄们总是帮助我们，你要 跟谁结婚的时候，结婚前眼睛张开，结婚后眼睛闭起来，不要一直看这些缺点，你要闭上眼睛，爱使你盲目，这是好的一面。英文的22-25页不是很长的一些段落，这里说到你要一直注意你里面的耶稣，要告诉他，一直对他说，主耶稣我爱你。这是因为我们常常被这些罪人常常被许多的事打岔，从你的灵里你要告诉主，一天告诉他千次，说主耶稣我爱你，意思就是你算不清楚。耶稣的名是地上最甜美的名，告诉主你爱他，自然而然就让他在你里面有更多的地位。说主耶稣我爱你，不只是说说而已，这是借着呼求他的名属灵的呼吸。如果你日夜做这事，你就会天天被耶稣所浸透，这就是让耶稣启示在你里面，并且在你里面安家，在你里面成形。不需要一直跟主祷告说，主来接我走，只要一直呼求他的名就够了，告诉他你实在太可爱了，主耶稣我真爱你，给我看见你的美丽，你的甜美，你的甘甜。如果你要这样祷告，你要这样祷告。今天我有一祷告的很简单，我越在主里长大，我接触主的方法就越简单。我只说主耶稣我爱你，我就是爱你，你对我太甜美。要试着明天说100遍这样的话，然后你来聚会看看会有什么结果。我们要说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我就是爱你，你太甜美，将你的美丽向我显现，使我被你的美丽夺取，我要被因你的爱而疯狂。特别你们青年人需要祷告主吸引你夺取你。今天这一代不太需要许多的传道人，而需要许多爱基督的人，爱耶稣的人。我们需要成为耶稣的爱人。今天的这一代是喜欢许多属世娱乐的一代，我们不像这样的人，我们是耶稣疯狂的爱人。我们不在意许多的娱乐消遣，不在意那些运动比赛，我们的运动就是耶稣。耶稣对我们是所有的娱乐。你要疯狂到这样的地步，每一个爱的人都是疯狂的人。如果你心思清明，你还爱人，那你必定是假的爱。我们有一句谚语说，爱使人盲目。我想要叫你们都盲目，不要这么清楚。亚当夏娃吃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反而当耶稣来到大树的扫罗那里，他的眼睛反而瞎了。爱使人盲目，不要试着清楚，你要丧失你的视力。当耶稣夺取你，你在一切事上就盲目。今天这一代不要做许多脑筋清楚的青年人，要做耶稣疯狂的爱人。这是不是很美妙呢？好，我们来到第四小点。因着我们爱神，我们也爱神活的话。这活的话将他的本质注入我们里面，使我们因他发光。圣徒们，我喜欢这个，我们要因他发光，因神发光。我第一次去参加的祷告聚会，我在那个聚会里很怕，因为每一个人都这样祷告。哦，主耶稣阿们，我坐在那里，我很害怕。他们说：“主啊， 把我们散出去。我在想他们为什么要散出去，后来我知道这是使徒行传说到他们要散出去传福音。最后祷告就结束了，我抬起头来看，有一位弟兄真是发光了，我永远忘不了那位弟兄，他把基督照耀给我，他因神和基督而发光了。 A 小点说，摩西在何烈山西尼山顶没有挣扎努力去履行律法的要求，反之他是被神借着他说话所注入，而他的发光的脸不过是反照神的所示。Paul Hunt弟兄曾经提醒我，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九节说到主在变化山上，彼得雅各和约翰在那里，这个经节是这样说的，这里说当他们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不同了，衣服闪耀白色。圣徒们，我们能向人发光，就是要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也许不能像主那样改变形象，但是我们的脸面会不一样。你可能原来是这样，但是一祷告你的脸就改了。这里说衣服闪耀白色，闪耀的意思就是如同闪电闪光，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是在他们祷告的时候，面貌就不同了。所以我们祷告，我们就能够因神发光。 B 小点说，神不要一般努力遵守律法的人，他的一般发光的百姓彰显他的荣耀。士师记五章三十一节说，愿爱你的人如同出现光辉烈烈。我们要祷告说，主愿我把我做成爱你的人，如同日头出现光辉烈烈，使我成为这样的人。马太十三章四十三节说到，在国度时代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光如同太阳，我们要像日头一样照耀光明。 C 小点说，我们被主所注入，自然而然就会发光，成为他活的描绘，他的见证。我们不会努力挣扎，只会发光。这是不是很好呢？不要挣扎，不要做工，只要发光。D 小点，每当我们直接亲密的接触主，与他成为一，他的话就将生命供应我们，使我们长大，成为他的彰显，并且自然而然以符合他所示的方式生活。所以主在约翰五章三十九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查考圣经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们来到主话前，我们来到这份执事打开圣经的画面前，我们是要来到他面前，要直接的接触他，我们就能得着他这永远的生命。约翰六章五十七节说，施主的人要因主活着。我们接受他，得着他做属灵的食物，他就成为我们基本的元素，成为我们生活供应的因素。末了三小点说，三中点说，那些借着爱神和神的话遵守律法，因而与神成为一的人，过神人的生活，有神的形象，是神的描绘和神的复制。圣徒们，这对我真是宝贵。律法白昼的一面就是神与他百姓之间的婚约。愿我们都爱主，一再的热爱主，愿我们跟他的爱是这样的新鲜，一直能够和以前不一样。让我们两两祷告，巴布弟兄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